昨天来过的弟兄姐妹，应该对今天你所发的、所拿到的这一章的讲义，上半段已经有了一些印象。若是昨天没有来的人，也可以看一看我们昨天谈过的，主要是谈到一位圣灵两面的工作，也可以说两面来施恩。我们稍微的温习一下，两位主的仆人就是约翰和路加。请注意，我并不是说只有他们两位，是说他们两位来做一个对比。两面的注重，约翰比较注重到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啊一段，常常提到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又提到路加提到的，常常提到的是临到我们身上。用英文说，一个是 in us， 一个是 upon us。他们用不同的表号，不同的 symbol。约翰用的是气，路加用的是气，就是气息，是为了给生命的呼吸到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神的性情。气息越呼吸的多，生命越丰盛，神的性情越彰显。风呢，大风是能力，正如五旬节他们的经历，他们得着了圣灵的能力，使他们有一种属灵的功能 function， 属灵的恩赐，就做出了属灵的工作，显出了属灵的长进，显出了属灵的果效。所以一面是注重灵命的长进，神圣性情的彰显，所谓圣灵的果子，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就而成的，这个是日新月异，渐渐长大，如同灵后三章所说的，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潜移默化日日更新的工作，逐渐逐渐我自己的样式减少，主的样式增加。这件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圣灵浇灌一下、兴奋一下、方言说一说就可以达到，那个是性情上的转变，那个是 take time， lifelong， 一生之久的功课。然而另一面，若是为了工作，确实圣灵充满我们，圣灵的能力浇灌的时候，立刻就会有胆量，立刻就会有恩赐显明，立刻就能够有工作的果效显出。大家不要误会，并不是说一个人灵命一直长进，他就没有工作的果效，也是有的。也不要误会说工作的果效明显的人，他的灵命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忘记，我们说的是同一位圣灵，我们不可以把它切豆腐那样切得清清爽爽。究竟它还是一个生命，是可以分析，不可以分开的，可以分析，不可以分开。那么，他们两位使徒所说的都应验了。 约翰所说的，在复活日的晚上，主耶稣这么一吹气就应验。过了差不多六个多礼拜，五旬节的时候，路加所说的那阵大风来了，能力就来了。路加福音24章末了的时候，就记载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那上头来的能力。”主耶稣跟他们的交代，结果他们就等候等候，到了路加后书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就来了，应验。最后我们昨天谈到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自己的榜样。他先有生命之灵在他里面，他整个生命是出乎生命，是满有生命，所以他整个的一举一动都彰显神的荣耀。从他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在他身上。然而当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他需要再一次得到圣灵的膏，就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受完洗之后得到了圣灵，就战胜魔鬼，在旷野胜过魔鬼的试探。他然后第一次公开讲道，就是在他的家乡，在会堂里念以赛亚的书。他念以赛亚先知一段的话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主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叫被掳的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看见。”显然看见膏的结果，工作有效能，有效能的工作。关于昨天所说的，我们就温习一下到这里。我们今天呢，接着把方言的问题很简单的提一下，然后就开始讨论问答。我已经收到了一张问题，有三个题目，等一下我们再来答。有一个很困扰弟兄姊妹的问题，特别是比较爱主追求的，就是圣灵充满跟说方言的关系。我可以告诉各位的就是说，圣灵充满很可能会说出方言，很可能，但并非必定的。这必定就是说变成一个条件，变成一个考验。好像有人说你没有说方言不算圣灵充满，那这个就越过了圣经的教训和榜样。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浸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有没有说方言？那时候有没有？有的方言派的人，极端方言派的人就不免牵强附会，他说天上神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个时候就说方言。所以你看人曲解圣经到这个地步，为着要支持他自己的见解，就把圣经来支持他，而不是他支持圣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的光照好之后，他就进到大树城，他就进到大马色城。后来主派一位弟兄叫亚拿尼亚来帮助他，对不对？亚拿尼亚来的时候就 为他按手祷告，说弟兄保罗、扫罗，在路上遇见你的主差派我来为你祷告，叫你被圣灵充满，又能够看见。祷告过后圣灵充满，眼睛也看见，有没有说方言？有没有？你不要随便摇头啊！你回到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你仔细的查考。除了第九章、22章、26章，《使徒行传》三次提到保罗得救的见证，你可以说他并没有，他那一次并没有说方言。但是后来保罗有没有说方言？有没有？有。格林多前书14章说，我说方言比众人都多。他说可见说方言跟圣灵充满不是必然的，不是必然的，对不对？可能会，但是不是必然的。圣灵充满可能有别的表现，不一定就是说方言。就是你说也不一定是马上立刻紧接着来的，可能过了好多年之后。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主的仆人，他自己对于这一方面的经历有半个世纪之长久，50年的经验，应该可以取信。他在讲台上的传信息的时候，哎呀，实在是蛮有高有，很浓厚的生命的供应。后来他就说，你们如果有什么人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旅社里看我。那我就跟那人去国宾饭店去拜访。我们问到关于方言的事，他的回答简单说，第一，说方言不是你的事，说方言不是你的事， not your business， 是主要你讲就讲，主没要你讲就不要你讲，不是你的事。主如果觉得对你有好处，他会帮助你，他会带领你。第二，不是 instantly， 不是马上。他说他自己开始有圣灵充满的经验之后，以后常常活在圣灵的当中，很丰盛的生命。过了差不多10年，10年后他才开始有说方言的经验。虽然以后他也常常有，但是 anyway 是隔了相当的时光。今天我在你们面前站着，我可以向你们讲我自己的经历。从前我在一个蒙恩的教会里，那个时候我年纪很轻，我们教会很看重属灵的追求，把属灵的生命的事情排列成课程一样，一课一课的来学习，来体验，来追求。比方说读圣经到底应该怎么读，长辈们讲解得很详细，然后带领我们具体的去实行，去操练。祷告究竟是这么一回事，有很清楚的讲解，还发讲义，然后我们就操练实习。每个礼拜二晚上的聚会叫做灵命追求的操练，真是好像上课一样，扎扎实实的学了一些属灵的课程。比方说到奉献，身体的奉献、时间的奉献，也说到财务的奉献，记得很清楚。在那个财务的奉献、钱财的奉献那个课程还没有操练以前， 教会的收支常常不能平衡。那一次操练过后，马上开棺，教会的收入很丰富，大家明白了，实行了。那么渐渐的就操练到圣灵充满的时期，长辈们把圣经中有关这方面的真理都讲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就大家跪下祷告，就实际的操练，追求接受。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得到，但是我没有说方言，我实在感觉到圣灵的大能，那个能力之大。我这个人体重也不轻啊，那个能力好打倒在你。但是请你注意，我的头脑完全清楚，我并不是昏迷不醒。请你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今天还跟一个姐妹谈了这件事，圣灵是神的灵，神的灵做事一定照着神的法则，神把自由的意志给人，神有丰丰盛盛的恩典要白白的给你，但是要不要在于你，因为神已经把钥匙给你了，自由的意志 free will 是一个 key， 这个钥匙交给你，你要开就给你，你不开是你自己决定。圣灵绝不勉强人做任何事，这个勉强包括使你神志糊涂，或者进一步使你意志被动，这个都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是圣灵的工作，他会工作到一个地步，叫你爱慕，叫你渴望，叫你谦卑，叫你寻求，然后你自己要，自己要。反过来说，邪灵的工作，先鼓动人的情绪、感情，情绪高涨到一个地步，头脑开始糊涂，开始神志不太清楚，这个判断力也差了，也减退，观察力、思考力都慢慢糊涂了。这个时候黑白有点不分了，是非有点不明了，再进一步意志被动，欲罢不能，这个时候就是邪灵附身的现象，我们要非常小心。但是圣灵绝对不会这样，圣灵一定是叫你心中有爱慕，然后你思想上很清楚，你完全明白神的真理，按照神话语的指示来行，最后你的意志说主啊我要，就给你，跟信耶稣一样。你们哪一个信耶稣是在半昏迷状态就被人拉进禁止这么一禁，醒来的时候怎么回事就已经成基督徒了？有没有哪个教会这样的？我相信有，真的有。有的教会啊，他会用一种的属灵的魔术啊，给你搞的上海话叫稳叨叨，这样搞得稳叨叨，糊里糊涂就拉你去受了个洗，受完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绝不是圣灵的工作。我自己真是感觉到一个圣灵大能，真的大能，就像触了高压电一样。那天晚上长辈们讲解清楚之后，好像教我们怎么样开车啊，也告诉我们怎么样防止车祸，正面反面都讲清楚了，然后大家跪下祷告，一个大会厅可以坐一千人的，然后大家跪着两排，我们跪下祷告，哎呀我实在心中很渴，主啊我要你，主啊我要你，我要主是单纯的动机，是单纯，不是说我要了有圣灵充满的我就可以比别人高一等，有圣灵充满了我好奇看看有什么奇怪的事会发生，或者说哎， 我没有预先想说我想倒下去看看什么味道，所有这种动机都不对。 OK， 好奇心、骄傲，这个想要尝新鲜都不对。只有一件事，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身上。主啊，你是得胜的主，你荣耀的主，你追求主，主给你圣灵，你不是追求圣灵，明白吗？主耶稣是我们的标杆，你追求主，主给你圣灵，因为圣灵就是主，圣灵就是第三位的第三个 person 的主，主的灵充满我们心中，满了主的荣耀。这个时候主的灵临到我。再告诉你们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再没有第二次，到现在三十多年我没有第二次再被圣灵打倒在地上。因为那个打倒在地上，如果常常倒有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对不对？第一次主让我经历了一下，我惊艳到圣灵伟大的能力就够，不需要再常常倒。我知道也有的人他已经习惯性一祷告就发抖，一祷告就倒，一祷告就打滚。这里头有问题，坦白说有点问题，可能有点人的做作，表示说他很闽南话说金吊别，很呆的。像这些的表现都是给人把柄，都是给一些还不够清楚的弟兄姊妹看了打问号，怀疑或者说反对。我们自己要非常小心。但是我还没有说到你，我没有说，我没有求，老实说我没有羡慕，我没有什么羡慕。因为圣经上说给我们看见说方言有没有益处呢？说方言造就自己是有造就的益处，但是也不是那么大的益处。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科目，也没有羡慕。过了好多年我忘记了，有一次我为了自己一件私人的事在祷告。什么事呢？婚姻的事。年轻小伙子开始有长辈关心我们的婚姻，所以去祷告呢有点不好意思，拍谁拍谁，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去，根本也不是个房间，是堆那个儿童主日学的凳子的那么个小库房，把自己关在里头去祷告，求问主的旨意。我根本就是在那求问主嘛，我哪里想到方言不方言，但是我跟主感觉到非常的 close， 非常的亲密，跟主的关系好得不得了。那么一个小天地好像就主跟我跟主很近很近。哎，奇怪，有一种我自己也不懂的话就讲出来了。当时我也觉得很甜美，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完了以后我没告诉什么人，我们就说啊，我说方言了，也这样。过了很久以后，哎，我慢慢回想，说不定那就是吧。后来我就请教你们一些内行的人，大概是。所以呢，不是必定，也不是马上。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许多不必要的紧张和压力。因为一提到追求圣灵充满，马上联想到方言。哎呀，有的人说我想要方言，结果没说出来，很懊丧。有的人是很害怕方言，害怕说圣灵一充满就方言出来，糟糕了，我很害怕的。其实这种很想要很害怕都是不必要的，你把它放在另一边， not your business， 不是你的事，主的事。可是追求圣灵充满，这是主的事。 圣经上有没有说你们要说方言？有没有？圣经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我们，基督的性情更多的组织在我们里面，我们更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同时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蛮有能力恩赐做工有效能，能够叫主的名得荣耀，目的都是为主，为天国，不是我们自己。那么这个方言到底有什么用呢？到现在还有没有方言呢？有的人说现在已经过去了，像我昨天不是跟你们讲吗，人家说开幕典礼才张灯结彩的，现在教会已经诞生2000年了，所以这些神迹啊、奇事啊、方言啊，这些已经过去了，不再摆花篮呐、挂彩带没有了。这是他的说法。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圣经，到底方言是怎么一回事。先打开使徒行传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经对不起啊，我要请你们先看使徒行传还没有来以前的一句话，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第16章，主耶稣对门徒们的预先的预言。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第15节开始，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信的人呢，你相信这样的事就会来，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都是神迹，换句话说都是 supernatural， 不是普通的。你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会发生，不是给你平常消遣用的。你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这些事就会发生。什么情形之下会发生呢？相信，你有信心它就发生。这里几件事情，奉我的名赶鬼，哪些位你们有赶鬼的经验？你们赶鬼的经验请举手。哪些位有赶鬼的经验？我不是有赶鬼经验，我也有。你们那么多人没有赶鬼的经验，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人家赶鬼？看过基督徒或者牧师赶鬼？都没看过。我不是说要你故意的到处去找来看，但是我觉得你应当，你如果求主给你机会，主会给你机会。这是主给我们的权柄。到末后的时代，鬼作为越来越厉害，基督徒奉主的名可以赶鬼，不一定牧师，信的人就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单独去做，千万不要单独去做，也千万不要去好奇去做，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的罪对付清楚，找老练有经验的人带着你一起去，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如果没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去找鬼来赶。说新方言，我看到一本书上所写的，那位作者还是蛮有名的，他说什么叫说新方言呢？ 就是你以前不会讲广东话，后来你来了美国就学会广东话，这个叫新方言。那我以前不会讲广东话，我来到旧金山以后学会广东话。你觉得这个说法对不对？这样学的是神迹吗？是不是神迹？不信主的人会不会？也还不一样，他本来不会方言，来美国会方言了，这个是神迹吗？所以这种方言是一种新方言，神迹的。手能拿蛇，我不是说叫你随便去抓蛇啊，那些抓蛇卖蛇的他也会手能拿蛇，我是说我们平常不会，到必要的时候我们为着去传福音，可能到深山野岭真的碰到蛇了，你靠主的恩典拿了蛇，真的拿着。使徒行传后来就发生了，对不对？保罗为了传福音，就到了船又坏了，冲到一个小岛上，他们很冷的时候在那里烧柴火烤火的时候，那个蛇在柴火底下一热，它跑出来把保罗的手咬到，结果保罗甩掉了他，就是这个话的意义。那保罗一生有几次这样子甩蛇的？他不是常常玩蛇，对不对？是说必要的时候。 OK， 下面喝了什么毒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真正做宣教师出去传福音，你简直不晓得那些东西是干净不干净，真的不晓得。有一位姐妹，年长的姐妹是主的使女，她收到另外一位主的使女的时候，她说哎呀，那一次她看到一个情形，她对另外那位姐妹非常的佩服。他们两位从上海到苏州的北部去传福音，你知道有苏州北部有一些地方相当的落后，哎呀，那些乡下的弟兄姐妹很高兴，像我今天讲马上请吃饭。可是乡下的卫生水准跟城里怎么比呢？那些饭菜端到桌上，哦，什么东西啊，苍蝇都来了。在城里的人觉得恶心得不了，在乡下的人司空见惯。那个主人就把那看苍蝇那么赶一赶，说请啊，苍蝇这么一赶就请。主人真是很难下筷子，那么多苍蝇叮过的要我请，怎么请法呢？可是感谢主，另外那个姐妹她真的凭信心就请下去了。按说是很不卫生啊，一定生病，但在这个时候你要有信心，不是故意的不卫生，在这种情之下你说哟，对不起啊，你们太不卫生了，那么多苍蝇怎么能吃啊，你把他们都伤害了，对不对？他平心心吃了没事。所以另外那个姐妹佩服得不得了，哇，这位姐妹过去在上海过着是很高级的生活，可是到了乡下去为主的福音受苦的时候，她能够这样的超脱突破自己。所以另外那位姐妹很佩服她，以后就讲给我们这些后辈听。另外就是手按病人病就好了。现在我在问你们，有多少人有经验说祷告按手然后病就好了，有没有？有吧，这样的应该多一点啊。谢谢。我不是说不可以看医生吃药打针，因为我们相信医药的原理也是神创造，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清楚，你的生命不在医生手里，你的生命不在药物来决定。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就为了省钱，为了贪方便，一生病就祷告不好就算了，不是这样。也有一派极端的灵恩派，他们是绝对不找医生，不吃药，不打针，可是临死的时候要还是要进医院，很矛盾。我们不要那样。 但是我们应该有信心，特别我们做传道人的更应当有信心，或者说教会负责人的，圣经上明明说，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中间有生病的，就要请教会的长老为他抹油祷告。你要做了负责人，你虽然没有长老其名，却有长老其实，教会团契的负责人。主要你去为人祷告的时候，或者人请你去祷告的时候，你说：“哟，对不起，我没信心。”来求主给你信心，信的人这样的神迹会随着他，你奉主的名为他祷告，他就会好。妙就在这里，你有信心，神迹随着你。好，这个是主在复活之后跟门徒们预言的，后来应验了吗？我们来看看，这其中有新方言呢、啊。我们从第一节读了第八节，第一节读完第八节，我请胡伟立牧师为我们念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节到八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再下去念完第八节。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现在我问了啊，他们常常听你听到有人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一充满，他们就说方言了。那么 OK。这个方言人听得懂听不懂？听得懂听不懂啊？所以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叫做相谈。相谈就是一种 local dialect， 福州话、潮州话、温州话，虽然很难懂的话也是有人懂的。这个情形有点像什么呢？像双十国庆的时候，全世界各地华侨回国去度双十节了，有的是从大溪地回去的，有的是从Puerto Rico 回去的，有的是从瑞典回去的，啊，各地回去的，特别那些土生的华侨，他们只会讲英文和当地的土话。哎，奇怪，他去参加一个礼拜堂的礼拜的时候，怎么搞的？也有的人会讲大溪地的话，也会讲 Puerto Rico 的话，也会讲瑞典话，奇怪啊，他们怎么会用我们生来的湘潭来讲话呢？你明白吗？那么到底他们讲什么话？讲的话的内容是什么？讲主耶稣的救恩，讲称赞神伟大，高举主。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就叫他们信耶稣，叫他们得到救恩。他们起先很稀奇，怎么搞？你看十一节，格里迪人、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什么？讲说神的大作为。传福音嘛，布道，大家都很惊讶，彼此猜疑，怎么搞？怎么搞？怎么国内那么多人会讲我们的土话？有的人就讥笑， 一定的，到现在还是有人提桥啊，说讽刺的话，哼，老酒喝多了，乱讲。你本来不会讲大七弟的话，你多喝点酒，你会讲大七弟话？哪有这可能？你可能会话讲多一点，或者大声一点，或者语无伦次一点，你不可能讲另外一种话，对不对？这是技巧的。好，我们再看一处啊，第十章。第十章啊，彼得第一次到外邦人的家里去布道，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换句话说，彼得的布道讲章还没讲完呢，圣灵就等不及了，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说什么方言的内容是什么？又是称赞神为大，就是讲述神的大作为。所以别忘了，方言的内容就是称赞神为大，讲述神的大作为。听不懂，听不懂，不然你怎么晓得他讲什么啊？好了，这是一种方言，是听得懂的，是人间的话语，是传说神的大作为，是为着叫人信主得救。 OK，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种，使徒行传第14章。这里讲到属灵的恩赐，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哥林多，对不起，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可见先知讲道是属灵恩赐其中之一，不是唯一。下面还要讲别种的属灵恩赐啊，他接着就讲那说方言的，可见说方言也是One of the 属灵恩赐，是不是属灵恩赐之一？还讲了，请你们念第二节。
说方言的，并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们心里却是说各样的道理。
哎，这种方言，人懂不懂啊？啊？人懂不懂？
懂
不懂？没有人听得出来，根本不是对人讲的，是对神讲的。讲的是什么呢？内容是什么呢？是奥秘，奥秘 mystery， 不晓得讲什么。对神讲不是对人讲，没人听不出来，因为他讲的是奥秘，跟刚才讲称赞神为大不同了。那这个讲有什么用呢？看第三节，对不起，第四节，请大家念，说方言的，这是一个对比，像我 像我在讲台上讲到，你们大家听得懂就照旧。假如我用福州话讲到，你们大部分的人听不懂，你们会得造就吗？最多是从我的表情态度可以受到一点感动，看得我很卖力。但是你听不懂我的话，你得不到造就，是不是？方言也是这样，人听不懂，所以先知讲道就比他强了。那么方言的好处呢？造就自己，造就自己。第五节你再看呢，那么到底要不要说方言呢？请你念。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愿意你们说先知讲道。
好了，好了好了，更愿意啊，你们都做先知讲道。我真是愿意大家不是光会听到也会讲，但是他说我也愿意你们众人都说方言。他不说我不愿意你们说方言，我只愿意你们讲道。是这样，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明白了吗？所以呢，圣经上的话是愿不愿意我们说方言，愿意不愿意？
愿意。
那你愿不愿意？主愿意，你要愿意。你不能说你愿意我不愿意。好了，你可以不愿意，因为自由已经给了你。不过你不愿意的话，有一种恩你摸不到就完了。那么好，那么这个方言既然听不懂，怎么能够造就自己呢？我们再看下面十四节，请大家念。我若用方言祷告，说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悟性是什么？ Understanding。换句话说，我如果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自己的悟性都没有果效，我也不晓得我在祷告什么，那你不是胡说胡说乱道吗？妙就在这里，你悟性没有果效，它灵里有果效。这个东西呢，只有你有经验的你就晓得。我可以告诉你们，从我的经验里确实这样。我有的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圣灵带领我有一种奇怪的话说出来，悟性没有果效，我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可是我灵里头好像知道我在讲什么。祷告过后怎么样呢？灵里头很畅通，跟主很 close，很亲近，重新得到力量。假如单单是我的经验，这是靠不住的。我知道好多主重用的仆人，我敬爱的同工们，他们都有这种经验。吴勇长老有这种经验，林道亮牧师有这个经验，曾林芳牧师有这个经验，只是我们大家平常都不大多提，就是因为怕好像 push 这件事情叫许多弟兄姊妹去走捷径，走 shortcut， 好像这样子来一下就属灵了，不肯正正规规的上学，好好读圣经学功课。但是他们都不是外行的人，我现在已经认识越来越多的传道人都有这种经验。凡是有这样的经验的，我是说正常的经验，他的灵性都比较活泼，讲道做工都比较新鲜，有能力 有果效，真的。我从我的年长看到同辈分，看到后辈，我今天在你面前负责说这个话，我负责撸了音了，真的，我站在上帝面前不敢撒谎，不敢欺骗。假若说一个人有全部圣经做根基，真理很清楚很明白，然后也常常学习十字架对付老我的功课，否认自己，再加上有圣灵充满的经历，甚至于说方言，我说甚至于就是说不一定，即便就是有说方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把它叫做属灵的铁三角，全部圣经的根基，十字架的经验和圣灵的充满 Bible Cross Holy Spirit。 这个铁三角缺一不可，缺一都不可。你圣经的常识很丰盛，如果你不学习十字架对付老我的功课，你会变成自高自大的人，有知识叫人自高自大。那么是不是因此我们就不要读圣经还好一点？有错，不可以因噎废食。同样你有很丰富的属灵经验，圣灵充满，说方言，但是你没有圣经的根基，你常常会走火入魔，你常常会出车祸。好像说一个人很会开车，但是不懂安全规则，常常不然就把自己撞了半死，不然就把人家撞了半死。就算你很有圣经的根基，又有属灵的经历，如果你不常常隐藏在十字架的荫下，否认自己，接受主的破碎对付，很容易就慢慢的自骄自傲，一点圣经知识也会骄傲，一点属灵经历也会骄傲。但是呢，假如你这两方面都不强，成天的就讲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那就做的做基督徒就做的惨兮兮的，成天都是愁眉苦脸的，一点喜乐都没有。我也看过这种可怜的基督徒，到末了他自杀了都有，请你相信我，真的自杀。你知道十字架的死是没办法自杀的，对不对？吃毒药吊颈，用手枪都可以自杀，十字架能不能自杀？定十字架不能自杀，你定那边这边手那边手谁给你定？定不上，十字架不能自杀。但是我知道有的人一味的成天讲十字架，讲的苦巴巴的，一点喜乐都没有，归向神的儿女。那么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方言有两种，一种是相谈，是人间的话语，称赞神为大，宣传神的大作为，是叫为了传福音的工作叫人信。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普通不要开布道会了，也不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个辅助的，是必要的时候辅助的。我可以讲两个例子给你们听。有一位主前辈的主的使女，她到江苏省一个乡下地方去布道，她不会讲那个地方的话，可是已经安排了翻译，结果他那天布道的时候呢，翻译没有来，这下怎么办？不能说取消布道会吗？他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登台就讲起来了。上了会，人家说：“哎，你会讲我们的话吗？讲得很好吗？” 但是我真的不会，不是骗你，也不是谦虚，现在我又不会。所以这个人现在还活在世上，我不愿意提他的名字，他住在洛杉矶，我亲耳听他做的见证，我还听到别人做这一类的见证。我再讲一个，其中因为西国宣教师到好像是非洲某些落后的地区，也是找翻译临时没有来，他为了灵魂的需要的缘故，迫切祷告，圣灵充满他，他用当地的话传福音，事后又不会，那是真正是一种神迹。但是另外一种的方言呢，是不是对人讲的，是造就自己，对神讲，特别在祷告中，虽然是悟性没有果效，灵里可以有果效，造就自己，叫灵里头更畅通，更靠近神，可以得到一些的好处。我说一些的好处，不是所有的好处。基督徒的功课没有哪一样单独的可以叫你属灵的。你们如果不误会我的意思，就是读圣经，只读圣经，单读圣经，什么别的都不管，你也不会属灵。不然的话，为什么很多神学院的圣经教授变成异端？他们的圣经比你熟多了，他们还原文解经了，那么解来解去，解出异端来了。好了，以上呢是我把这一章讲义讲完了。你们一定还有些问题，等一下欢迎你们继续提。现在我先来答这一章的。这里有个问题说，圣灵充满有什么具体的现象？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受了圣灵充满？是否一定有超乎常态之表现？例如说方言、感情激动等等，还是有时圣灵之充满就如一种升华的感觉等等，没有明显的外表的表现？回答是说，可能的，可能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现，可能。有一位主著名的仆人叫做 F.B. Meyer， 读过这名字吗？ M-E-Y-E-R Meyer， 很属灵的。你们看过，他是最会读圣经人物的。他写过中文翻译出来的有从做渔夫到做使徒的彼得，那本书原作者就是 F.B. Meyer。还有一本就是讲到以利亚的，最近我如果没记错，唐佑智牧师翻译了两本，也是 F.B. Meyer， 就是圣经66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章一点点，每一章一点点，精粹的。这位前辈，这是我听说的，他工作到一个地步，侍奉神了啊，侍奉神一段之后，感觉精疲力竭，感觉的好像力量用光了。好多的神的仆人都有这种经历，到了一个 crisis， 好像过不了关了，自己侍奉不下去了，他自己知道一定要得到更大的能力，得到圣灵的充满，很渴慕，很需要。然后有一天他就一个人到郊外去祷告，他圣经很熟啊，圣经中有关的应许他都知道，他根据圣经上的那些应许，他就求啊，祷告啊，好像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一样，好像 nothing happened， 什么这个戏剧化的东西，这个感觉啊，事情啊，什么都没有。可是到末了，他得到主的话，信就得到，他就凭信心相信说他得到了。同时他并没有任何很特别的很激动的感觉，或者任何奇怪的事情发生，没有。 他很高兴，很喜乐，凭信心的感谢主回去了。你说 nothing happened 吗？ Really something happened。 他再讲到底下听的人感觉不同了，他再侍奉，他感觉那个力量源源不绝，那个枯竭的井现在又变成活水的泉。哦，那个工作的果效不一样，别人都感觉。那我举这一个例子证明说，不一定每一次圣灵充满一定有什么 emotional 的或者 dramatical 的 dramatic 一些的 experience feelings 或者什么 vision 或者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不一定每一次都这样，每一个人都这样。确实有的人真的很平静，但是也不一定每一次都很平静，懂吗？不是你的事，我再说，圣灵充满是你要追求的，是你要渴慕的，至于怎么表现不是你的事，主叫你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你也不可以说我一定要什么，你也不可以说我一定不要什么，好不好？当你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更多的尊重圣灵的主权的时候，他做主不是你做主。我那天讲不是像熬的牛肉面那样，越追求圣灵充满你就越投降在圣灵的面前，主啊愿你为大，我这个人倒空自己，放下一切的成见，除掉一切的倾向，像一个完全倒空的器皿，圣灵充满，圣灵就充满。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就整个占有你，整个得到你的主权，它可以完完全全的使用你，而且是你甘心乐意，不是你被打倒了半昏迷状态被他欺骗，不是。第二个问题，如何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如大风吹过，使我们充满能力，人人能得到这种圣灵如大风吹的高能量的特别经历吗？是否有能力的传道人都被大风吹过？大风 quote and quote OK， 他这个问题上也是 quote and quote， 有 quotation 吧。所谓的大风不是呼一阵大风吹过，你就是去弄一个大电风扇来吹，你也不会有能力，只会头痛。所谓的大风就是圣灵的能力引导你，有能力的传道人一定 for sure 有大风的经历，不然的话不可能。 Not by might nor by power But by my spirit。 你可以去问真正有能力，我是说那个真的有能力啊，不一定是在讲台上大喊大叫那种的，那个能力是叫你里头真正受到感动，受到冲击，有个英文字叫 impact， 实在有个 impact， 叫你久久不能忘记，有的时候很长远的果效留在你身上，那个能力是内功的，这个能力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保罗说我们有着宝贝藏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什么，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有的传道人讲话很激动，声音很大，心这个 action 很多，有的讲道人斯斯文文的，像藤牧师这样，像陈忠明牧师这样，我都很羡慕他们。我们这一行的有的时候好像太粗鲁一点，很文雅的，但是你不要以为哦又跳又蹦的就是很有能力，不见得。 可能有的时候不过是耍宝而已。我真的亲眼看过，有一位传道人，他到台湾来，哦，据说他跟宋尚杰同工过，所以他讲道的姿态学宋尚杰，学得还蛮像的。这个圣经啊，这样卷在手上，讲到讲到，哦，就跪下去，好像演话剧。可惜一点宋尚杰的能力都没有。反过来说，有些很斯斯文文的传道人，一句一句话出来，可能声音不太高，哇，你感觉那个神的能力。我年轻的时候，我很蒙恩啊，中学的时代，很多的传道人到我们教会来讲，到我们学校来讲道。其中有一位，你们认识张宝华牧师吗？他很会唱歌的，他的父亲叫张学公牧师，是以前河南省神学院的院长。我印象很深，这位前辈来我们学校讲道，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从头到不了，不要说脚不动，连手也不动，差不多连脖子也不动。哇，可是功力很深啊。能力，大风是一种 symbol， 是一种表号，不要忘记，不是真正的风。能人人都能求到这种大风吗？ Yes， if you want to be used by God， 如果你是为主工作的话，你会，主会给你。当主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圣经明明说给他们权柄。但是如果你只是为着自己的兴奋、骄傲、好奇，大概魔鬼会给你。魔鬼能力也很大。第三个问题，既然传道与能力息息相关，没有能力之前是否可以传道？是否在没有得能力之前就做神工，站了讲台或者传福音，有时候会产生反见证？就好像你在美国说英文，你什么时候开始说英文呢？你是说得很好以后才说吗？那你永远说不好，你就是坑坑巴巴的，先从 How are you, good morning 开始，胆大皮厚就学吧，跟人家笑死也不要紧。你讲的英文，外国人一直说 Excuse me， 你什么不懂的，你不管再讲，慢慢慢慢的就好。假如一个人坐在那儿等能力，然后才做工，他永远得不到。做吧，圣经有个原则很好，有的就加给他。感谢主，主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渺小、微弱。主给你一分，你就做一分，主就会给你第二分。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恩赐也是这样操练出来。能力也是在越来越加给你，在不多的事上中心就会给你更大的事。好了，这张纸的答完了，不晓得问的人满意不满意，不满意还可以再提，还有别的问题不要客气。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只有最后一分钟，不过我要求延长十分钟。好了，好，请陈牧师。
邵牧师，我看见有一些说方言的，有人把它翻出来，是用第一人称说的，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看这个事？
我自己对这个最没有把握。圣经这里是说，如果有说方言在聚会当中说方言，我刚才应该补充一下，刚才说那种人不懂的方言，他说造就自己，不造就别人，所以尽量不要在会中说，就是自己私下跟神说，这是你自己的 secret， 是你跟神之间的事。 OK， 祷告可以用，但是如果公开的地方呢，尽量不要说。这一章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如果真正有人有说方言的恩赐，他说一定要有人翻才能说。真正说，我到现在，我这么多年，我还不敢很肯定的说，我遇见过翻方言的恩赐。既然那个方言是人间不懂的话，那个翻方言的人也不是听懂，悟性听懂，然后翻出来，好像现在有人替我翻英文，他听懂国语翻英文，不是这个，乃是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圣灵感动他说出一种人听不懂的话，圣灵就感动他，另外一个就把人听得懂，用人听得懂的话把那个意思说出来，这两个一说一翻，一说一翻，意思说出来了。陈牧师，我承认我也参加过一些这样的聚会，那种翻的我听不出什么特别，常常都是一些很 generally 的啊，你们大家要敬畏神啊，你们要爱主啊，主快要再来啦，不要爱世界啊， nothing special， 这些话我们先知讲到常常也都在讲，何必要方言。你刚才讲的，你们刚才不晓得有没有听懂陈牧师的所说的，用第一人称，哦，耶和华要向你们施恩，我的孩子们啊，你们都要敬拜我。我最怕的，如果我听到这一类的，我的汗毛都会竖。我不敢，我不敢，一定说他不是，但是我非常非常，我承认我非常非常的 reserve， 我很小心，很小心。这种第一人称的说法，第一人称的说法，我不晓得陈牧师你的意见怎么样？
我不太同意，不太同意用第一人称。
在稍微从这个方言的两种标准上讲说啊，这种用这种。语言是不是有语言的人类语言还是音素还是有重复的母音，
对，很重要，这样的吴弟兄啊，比如说哒哒哒哒啦啦啦啦这些的算不算方言，也是不懂，我个人的感觉这个不能算，根本不是语言。我听过很多人说方言，包括我自己，的确是一种 language，我自己是学语言的。 OK， 语言它一定有几个基本的发音的器官，包括舌尖、舌后、牙齿、嘴唇，各种的音都有，虽然我不懂啊，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哒哒哒哒哒这些的。有的人说，你原谅一下吧，小孩刚学话都是这样。那是非常 graceful 的一种explanation。 OK， 就算他小孩，他不能永远都是哒哒哒，对不对？小孩刚学话可能三个月五个月就是哒哒哒，过了一岁还哒哒哒，你就伤脑筋了，你的孩子大概有先天性的这个低能病。
他在国刚刚少弟兄提到的马可福音16章19节到20节，还有一些这个经文的意思，虽然好像不是原文里面说的，但上次对这个例子，
不是原文，不是这样讲，是说有的原文版本没有，因为原文有很多古卷， 有的古卷没有，但有的古卷有。我个人比较接受有，因为你这一段话跟别的地方的话可以吻合，像这里所说的事情跟其他的地方可以互相呼应。假如有一段很奇怪的东西，那我们就，而怀疑他原文有没有的人呢，比较是反对灵恩的，他最好没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连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也没有了。这是一个圣经，叫做圣经考古学或者圣经古卷学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也不问你用英文，用英文来问。有些人就 they say believe and be baptized should be saved. Some people think that salvation and baptism should be together to be saved. So how could you say to them that bring out this message and be baptized?
I've just brought my message a few hours ago to those want to be baptized this afternoon. 我跟他们刚刚讲过，圣经就是圣经，权威性 non-negotiable， 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不是信而得救就必受洗。所以受洗 baptism 是接受救恩的步骤之一，信是第一步，祭是第二步，或者说信是一步的第一脚，祭是一步的第二脚。你走一步路要动两个脚，对不对？很多人信了不肯受祭，那个脚老是留在后面，就是准备开小差溜掉了。Understand?欢迎，还有什么别的？
我说我觉得非常侥幸，我就是对着圣灵的时候忽略了主耶稣，许多时候实在没有知道圣灵的主耶稣，不是主耶
稣，就是只有自己知道就自己对付了。就是你的 motive 非常重要，你追求的原因在哪里。我顺便说，有的人说不要求，根本不要求，主给你就给你，不就算了。哎 ，wait a minute， 到底要求不要求？你们大哥说到底要不要求？
要求什么？
你说要求什么？你这句话很有窍，很有门窍。
圣灵之后吗？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一章，对不起，十一章十三节，请大家念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什么人？求他的人，要求不要求？你话讲了，你不求得不到，活该啊。好，有的人说不要求哦，我明白他的意思没有错，不要求那些感觉，不要求那些奇怪的经验，甚至不要求方言。你要求的是求圣灵他自己，好像主啊我渴慕你，主啊我要你，那主啊我要天堂，主啊我要冠冕，主啊我要将来做王掌权，有点不对，你懂吗？我们要好好用功读书，但是我们不是要得奖金。你用功读书一定有奖金，但是你不能为奖金而读书。
就是说你要为神工作，你求，你就要求神来帮助你，这样他就把会把这个圣灵的人加了。
主啊，我愿意为你工作，求你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但是你不能说主啊， 求你把方言赐给我，主啊，求你把发抖赐给我，主啊，求你把唱灵歌赐给我，主啊，求你像少牧师一样，让我也能够倒在地上一次看看，看看会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这样求 ，OK。
圣灵充满是不是一定在祷告会或者在祷告中间会有人他们读圣经？
不一定哦，读圣经大大受感动也会。有一位弟兄更妙，他在高雄啊，他姓吴，这位吴老弟兄那个时候不太老，他已经做父亲了。他这个人是一个大生意人，头脑精得不得了，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家里人已经开始信。他说你们讲什么信了耶稣就有圣灵进来，看都看不见，哼，我真不相信，不可以偷偷来的，要来的话光明正大这个偷偷来的不算。哦，我告诉你，有一次啊，所以任何难题难不倒上帝的。他骑了个脚踏车在高雄的马路上走，走到走到的，忽然间圣灵的能力降到他身上，哇，好厉害，好大，好强！赶快赶快回家，到房间去祷告。这下不是偷偷进来了？同样的经历哈，目的也有 ，D.L. 目的就大步到家。有一次，他也是感觉到工作太多了，似乎力量用完了，他很需要得到圣灵的充满。有一次他也是正在路上的时候，走着走着的，当然我相信他心里头也有祷告跟主交通，思想渴慕，大概那一阵子那几天那些日子都是这样，忽然圣灵能力降到他身上，赶快赶快到附近到一个会友的家里敲门敲门，拜托拜托赶快开门借一个房间给我，人家说怎么回事啊，肚子痛啊，头痛啊，是不是你不要问不要问，赶快冲到房间里门一关，跪在地上祷告，大大被升职，充满到比我抓差不多了，受不了了，够了够了。有这个传记的，你可以看到，不一定说哪一种方式。总而言之，一句话，神是最伟大的，你不能给他任何一个限定，除了他自己已经启示出来的话语、圣经的真理、原则这些不会改变之外，任何。圣经没有明讲的他都有权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他是上帝。
还有个问题，
好来，
就是有没有可能就在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他就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有一个例子，
同时刚才我说的吴弟兄同时，
所以你刚才最后讲说他回家就得救，一直让我想到是不是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信，然后他突然他有
他已经准备好他要，只是他不要暗暗那我们也不可以随便跟神乱开条件不要在试探神，不对，这是他亲口做见证，我亲自听到，只有我以前我跟他很熟的，可能他现在已经来美国，同时里面外面同时，
对，
不
是说的是在参加神教会祷告会，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是在就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说话。后来事后我问那个弟兄，他说每次祷告是怎样的？他一直说方言，他们真的不是方言，是说方言，就是一个单词一直重复一重复，再站着走一直重复。他们说是说方言，
一个单字，
也一个单词，一个单就是一个字说的话听不懂的，听不懂，当然他们也没有翻译。说我不承认他说方言，那么他一天一个人，后来我问另外一个弟兄，那个他请我去的嘛，他就告诉我，他这个他们说什么是说方言，
我都不晓得。
每次祷告会，每次祷告的时候，他就经常说那个，
我不敢说，每一次就是那个声音的，
好像成了习惯一样，是吧？出来，
我不敢说，可能不是很正常。
我私下里跟他们弟兄交通时，我不敢就很怎么样。
等一下，等一下，耶！
我觉得奇怪就是说，圣经上说哦，为病人祷告，可是你怎么样知道那个是真的？ 那你为他们祷告。
那个字母是不是什么？
神的旨意。
How do you know
the？神要医人的病是神基本的旨意。诗篇一百零三篇说，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神基本的旨意是要医病，好像他要赦罪一样。但是有些事情，有些情况是神特别的旨意，他不医。好像 Christina 蔡淑娟，神特别的旨意。像保罗，他三次祷告，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不要再求，特别的旨意。所以当然要相信。假如有些人，有些哈是特别受托付的，叫做神医布道家，他有一个基本的旨意，就是叫他出去传福音，为病人祷告，那么他就 go ahead。 但是不一定每个都好，他不负责，主叫他凭信心做，好不好，那个信心有的时候是双方的，祷告的人被祷告的人都有点关系。
刚刚你说那个一个人如果没有在圣灵充满的时候，那就是没有，就是基督徒的话，不可能圣灵充满。保罗受光的照亮是什
么？到马色路上还没有，那是蒙光照。到后来，亚拿尼亚弟兄为他按手，他才被圣灵充满。
还有一个书里就说，你刚就是两张或者气，还有一个光，那是云的那个。像比方说摩西上山，还有耶稣上山的云的话，跟圣灵有什么关系？
有，因为圣灵的表号不是只有七个风了，还有很多。你赶快去买那本书，藤井辉牧师写的《灵力否释》，那个银色的面，它里头讲了很多圣灵的表号，还有手，还有火，还有水，还有鸽子，很多。怎么样？快！应该散会了。
再问一个问题，
靠你了。你确定？
讲大家不反对，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上帝说到这个讲说奥秘，所以方言具有语言的因素。那么既然有语言的因素，那么这个语言是人类的语言，还是非人类的？
非人类的。
那么既然像妈妈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跟她讲话，她是听得讲。
耶，是，她就是有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的 understanding。那个时候我不敢说，我没听过天使话，可能天使用人间的话讲给他听，希伯来话，也可能那个时候他有个特别的 understanding 听得懂。保罗说，我能讲天使的话语和万人的方言，若没有爱不算什么。可见天使也有一种语言的，不过天使语言是只有一种还是多种，我也不想。到将来我们到天上。好，最后一个哈。
做梦的态度，
对梦哈，梦是很普通的事情，你睡觉睡得不大好就会做梦，或者说你受了什么刺激，受了什么惊吓都会。但是有一种异梦，异梦也是神向人启示的方法之一，但是要小心。你看旧约圣经里头说到假先知，他成天就讲异梦，那小心。但是反过来说呢，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在末后的日子我必用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这些老年人有没有做过异梦？我自己知道有人真正是在梦中得到神的显示指示启示， Something will happen， 结果 It happened， 真的 happened，有，但是要小心，就是，同时不可以追求，我们只可以追求基督，追求主，追求圣灵，不可以追求任何以外，不要说世界的事，连属灵的事要小心。
只有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在梦中讲的
会，但是你不能够指定的，神求你明天晚上给我托一个梦。而且不到必要神不一定会。刚才有一位有侍奉的弟兄还跟我讲，他得救的时候不是听福音得救，是神在梦中显现，只是他以后事情也这样发生，他就真正信主，甚至于奉献。神有这个权做任何事，刚才我讲，但是 你不能够决定，决定最好。好了，到这为止了。我相信你们很有兴趣，我们先散了会再说，好不好？有兴趣的人，我们大家再交通。我们现在起立来做个祷告哈。我请胡伟立牧师带我们做这个结束的祷告。